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天有主日也是给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你，主啊，你就让我们可以思想你的恩惠多回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你所当得的感谢跟赞美来献给你。主啊，也求你特别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境况面对的挑战无论是身体的软弱或是心灵的软弱主啊，你都认识他们，你都知道他们的需要你如果没有放弃这个世界你也一直在护理这万有更何况凡属于你的人你也从来不会忘记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相信你都在你的按着你的美意来引导每个属于你的人来走完地上的道路。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这段时间透过雅各书继续对我们说话，也教导我们认识真理也带领我们下午的敬拜让我们可以献给你的一切诗歌跟赞美都是你所喜悦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开始打开我的荧幕等一下。这个是今天的，OK，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复习这是上个主日我们等一下就进入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分享的两节是第五章，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咽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教养你们的心前面就已经也交代过了就是雅各在这个雅各书开头的时候第一章就讲到苦难，讲到信徒在苦难中的态度就是要在苦难中有喜乐那么他就讲了很多就是跟这方面有关的开始是没有具体谈到事情他是谈到人的心态讲到人想把苦难怪罪于神雅各就说这是人自己的责任说是人被试探是自己的私欲诱惑所以就是不能够把人在苦难中的这种软弱怪罪于上帝说是人自己的本性。那另外他也用很长时间来讲就是如果人不能够明白苦难不需要去强解它因为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去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去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苦难因为苦难最困难的地方不是它的道理而是苦难的感受所以用错方式了如果一个人受苦你想去解释他受苦的原因你只能加重他的痛苦因为苦难 的解决方式呢，是苦难带来，就是要平息啊，苦难带来给人的这种痛苦啊，那种感受，而不是啊这个苦难的逻辑啊的原因啊。啊，或者说啊，它是怎么样来的？为什么会来的？你就算知道，你也不能去改变了，啊，所以就雅各就用很多的话语就来讲这一方面啊，就是说，啊，在教会里头啊，我们要避免啊，用一种很冷酷的方式哈，去对待弟兄姐妹的痛苦啊。看到他今天有这样的情况，你就说哦，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必然会带来什么啊？可能他有一定的原因啊，但是这个也只发生一次，意思说你再找另外一个同样的事情，也不会有两个同样的原因了啊，所以知道或是说解释了事情的原因之后，难道就能够给人有什么样的缓解吗？其实也没有，是吧？因为你还是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会临到他啊，就是他不是必然的啊，你只是讲出了啊他的一个中间不同环节的关系而已，是吧？人家拉肚子，你说哦，因为吃错东西啊，这个很简单。你吃错什么东西啊？你说昨天可能呢，这个肉煮的不熟啊，或是这个菜洗的不干净，或是什么什么啊，你可以推论啊，但是你还是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另外一个人吃他不拉肚子，为什么只有你吃你拉肚子啊？你是因为食物不干净拉肚子，但是那个人也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他不拉肚子啊。那你就没有办法说为什么只淋到你，没淋到他，这个没有办法啊，能够安慰受苦的人啊。人雅各就说，有的人自作聪明，就想要变成神啊，就是他们如果讲太多，就是去想人家的苦难怎么来怎么来，其实他们就好像把自己变成审判官去了。所以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的结尾啊，雅各都在说人在语言上的这种冒犯。我想开头很多人都不一定想要伤害人，但是在很多说话的过程当中呢，人因为没有真的愿意爱对方啊，这个说话就越来越成为一种的伤害。所以雅各就一直在就是说基督徒不能够有两种的舌头啊，就讲两种的话啊，也不能够假冒为善说是为你好，但其实就是说骂人是为人好啦，但其实根本心里也不在乎人啊，是为自己做辩护啊什么什么。那这个是在上帝面前是清楚的啦，上帝是看见的只是说在人面前有时也是清楚的啊，有时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自己要谨慎了，好吧？好了，不多说了啊。到了第五章呢，就要完了，最后一章了。雅各才开始进入一个正题啊。第一节呢，他就开始提到这个事啊。如果你没有连贯，你就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整段圣经啊好好的嘛哈，就是讲人的语言，讲人的道德哈，你觉得啊雅各好像蛮有哲理的啊，突然到了第五章很现实啊，讲到钱，讲到工作，讲到社会不公平，你说好像突然间雅各变到很社会的人这样哈，好像不再是神学院的人啊，就跑到社会来。其实雅各本来就是讲这个的，因为他关心的其实是教会的人嘛，当时教会的人受苦呢，第五章就有写了就他们的这种迫害，其实还没有算是就是可能是杀害啊，这样还可能还没有到那样地步了啊，那初期教会嘛。但是雅各就说有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了主啊，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开始被一些犹太的同胞用不公平的态度来对待就是这里说的了就是工人给你们收庄稼。所以雅各就开始呢责备一些的富有的人 这些富有的人呢，应该是有很多的工人可能信了耶稣啊，可能有一个信了主了，然后来那个工人也影响了其他的工人，也信了耶稣。可能这个老板，他手下有很多的基督徒啊，连他开始呢，他自己也不信啊，他是犹太人嘛，但是他就觉得说，哎，这基督徒好像很好欺负哦啊，因为呢，他们要像耶稣嘛啊，然后耶稣都给我们钉死了，所以很好欺负啊。哎呀，他老师很好欺负，他的学生也很好欺负，所以可能呢，这些富有的这些犹太人啊，就开始呢就剥削了这些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呢，就因为信仰的缘故啊，不是因为他们懒惰啊什么什么，哎，信仰缘故，他们就开始遭受苦难啊，遭受迫害啊，遭受歧视，遭受贫穷。连雅各呢，其实在这里呢就责备那些富有的人，但是那些富有的人根本没有听见雅各讲话，因为雅各跟教会的人讲，不是跟他们讲啊，或是雅各跟他们讲，他们也不在意啊，因为他们也不理会这些穷人的教会啊，根本不影响，所以雅各实际上呢没有要他们悔改还是什么的啊，雅各只是让这些受苦的人知道，那他们的受苦上帝会为他们伸冤了啊。那一方面，他前面第一节啊就开始有责备这些人，就是这些犹太人了啊，他们如果真的是看旧约的圣经，他们也知道耶和华上帝不喜悦人敛财啊，就是只是关心要累计财富啊，好像圣经常用的一个字眼啊，就是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财主啊，其实也不一定说每个财主都是无知啊，但是财主无知呢，他不是指 IQ 就是说这个富二代啊没读书很有钱，不是这种无知啊，无知的财主就是说这个人很懂得赚钱啊，但是呢他不懂得使用啊。你不懂得使用，不是说他乱花钱买车买房啊，而是呢他只懂把钱累积起来啊，可能这个是很多人的追求啊，天天数钞票，数了可以睡觉啊，连上帝在旧约里头是咒诅这种人啊，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们是糟蹋了上帝给他们的工具啊，因为金钱只在今世有用，你不要一直想说给孩子我可以告诉大家有多少人因为讲把钱给孩子，老想这个借口啊，最后把孩子害了 OK， 因为孩子就变成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人啊，所以不需要的，孩子是神养的，不是你用遗产来养他的 OK， 你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啊，他要吃可以给他吃，他需要穿给他穿，不要在你死的时候认为你死的时候要给他留一笔钱让他不愁吃不愁穿，他有手有脚，他如果就天天等着你死要用你的遗物的话呢你是害了这个年轻人啊，因为他永远不会去照顾他的下一代，因为他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啊 OK， 他永远还是一个在家中的少年人啊，就等着父母一直给他供应啊，连父母死啊父母的遗产继续给他供应，所以就害了一代人啊，这个是我们不知道啊，就是特别是东方人啊的一种为了让自己的名可以一直被流传下去所以呢就特别顾忌要让下一代能够很风光能够继续把你的名，就是不要丢你的脸了然后把你的名带下去，但实质上呢你安静的去思考，你都会发现这种所谓的这种的习俗背后是带着人的这种骄傲啊，人的自私啊，这些东西 OK， 原则就是因为孩子是上帝的，当你不在的时候上帝养了，不是你透过你的遗产来养上帝也没有要我们父母在死了之后继续养子子孙孙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你尽你的一代，所以活着的时候呢 上帝交给你的财富如果是正当的啊，不正当的不应该拿，这正当的你都应该好好的思考怎么去用它。 OK， 它不能够累积的，就好像你买了很多菜，你要想要怎么煮它，你光会买没有煮呢，它就会在家里就会坏掉，坏掉就意思说它就没有用途了啊。金钱财宝啊，在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后还留下一堆呢，就表示这个人没有做完他的功课啊，他就离开了啊。如果你能够把你手头上的一切财物啊，在你活着的时候好好的使用啊，不是浪费啊，好好的用在该用的人身上，好好的用在一些应该啊花费的事情上， OK， 你就可以坦然啊来见上帝，跟上帝说你所交给我的我已经做完了。OK， 所以当然我们华人没有这个习俗啊，我们是要交的哈，因为我们华人的想法是累计的嘛，就是把钱呢放在家里啊，可以自己欣赏啊，产生很多骄傲的事。那这个犹太人是有的。OK， 所以雅各责备呢，就是他们不应该这样想。那今天我们也知道啊，很多犹太人还是很捻钱的啊，就是他们很富裕，很吝啬啊，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财富来延长他们的性命，延长他们的种族啊的这种就是延续啊，各样。OK， 其实根本就是无神论啊，到最后啊就是靠自己，也没有上帝了。OK， 所以想在这里呢，你就明白为什么雅各对他们那么大的威胁啊，就是说上帝要审判你们啊，上一节说要烧这些的财物啊，要让他会吃你的肉啊，这样的话啊，其实是因为他们辜负了上帝给他们的这个行善的机会啊，好吗？啊，这所以进入了新约的教会呢，我们虽然是外邦人啊，但我们不可以就说啊，我们习惯了，我们就这样啊，不可以哈，还是要就是当我们归入基督的时候哈，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律法啊，要按着上帝在这个世界所设立的规矩来生活啊。有可能他会越来越困难啊，你这样子说，因为这个世界的人走另外一条路嘛，但是这个是上帝负责的事情，不是我们。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神是神，你尽管关心荣耀他，而不用考虑你的生存，因为他是神嘛。 OK， 他的荣耀是一切的首先，连至于那些他使用的工具，那个是不应该是你关心啊，就是说那应该是上帝的自己的职责吧，这不是你应该去想的，是吗？就是说他要怎么样，他看为怎么好，这是他自己的职责。所以我们应该回到这个次序哈，就是做了基督徒不要又像一个无神论这样啊，就是什么都要靠自己啊，什么都要算得好好的啊，才能够安心睡觉，才能够过日子啊，这几乎就是无神论啊。基督徒当然也不用什么不算什么，也不一定是这样啊，但是你知道你所靠的那位上帝，他是天上万有的主宰，他是没有缺乏的。 OK， 他如果让你少了一些，比别人少一些，是他故意这样做的，不是他忘记这样做啊。如果他让你有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他的计划，而不是因为你的倒霉，因为他管全部，所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他旨意之外，何况是我们，好吗？好了，所以回来这里，雅各就安慰这些受苦的基督徒了啊，让他们知道上帝会审判啊，会代表他们啊，来刑罚啊这些作恶的这些富有的人啊，也让他们不要去羡慕啊这些地上的财富，好像觉得啊他们累积很多啊，你就好像觉得哇他很本事哦， 啊，这个那个哦，这样啊，我知道现在人可能很喜欢提这个什么啊，朱格伯啊 ，Elon Musk 啊，那、啊、这些所谓比较年轻一代啊，那些什么盖茨啊，什么都没人想提了，因为太老了。那、啊、上一代的有钱人啊，那什么巴菲特啊，什么大家就觉得啊，总喜欢讲这些年轻人。好了啊，这些这当然也地球也没几个了啊，啊，马云啊这些哈、啊，但。啊，他们是富有了，没错啊，但是你知道他们不是敛财的人啊 ，OK， 然、啊、后他们没有算财票钞票的啊，啊，他们就当然我也没有称赞这种人啊，他们是有野心，但是最少呢啊，他们有一些的做法啊，啊，他们的一些习惯呢，的确是合乎了一个上帝创造的规律，就是说他们要好好的使用他们的这些资金啊。去制造更多的财物啊，他们是为自己，但是最少这一点，他使用金钱而不是累积财富是对的。OK， 钱就是要使用，但对基督徒来说呢，是要使用的对啊。连对不信的人呢，可能是为自己使用。OK， 但是最错的就是藏在床底下。藏在游泳池下面、啊、藏在箱子里头，这个就是最错的，因为这不是上帝创造这些资源的就是从地里采出来之后也又把它重新埋在地里，那这样你不是白做了吗？对的啊，所以要费很多心思的，你想要做有钱人很难的啊，因为你要有聪明啊，要有爱心啊，要有公正，要费很多心思，你才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富裕的人啊，所以不要每个人都羡慕有钱人，因为十个九个是被定罪的，没什么好羡慕，我可以跟你肯定，现在有钱的人。那些吃喝玩乐啊，就是大房大车的人呢，十个里面九个肯定是定罪的。为什么？因为人有罪性嘛，他们做错的事肯定比穷人多得多得多了，因为他们的机会大。啊，何必呢？大家都在地上时间不长啊，你何必为自己累积更多的愤怒呢？如果你真的是有智慧聪明，你可以跟神求财富。让你可以好好侍奉他管理他 OK， 但如果你发现呢，你只要看到钱心就慌了，看到钱呢你就开始骄傲起来呢，你还是求上帝给你足够就够了，每个月看到的就是那一点点剩下的自己就不会多想东西，那么如果看到多了你就开始想了，哦，我明年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又开始犯罪了，那何必呢？何必惹神的愤怒啊？你倒不如等到大家进天国的时候都一样有钱啊，整个世界都给你，那时都不会犯罪了。你要什么世界第一啊？那是大家都一样啊啊！所以这个是今世的，好吧？所以上帝就雅各哈、啊、就警告他们啊，也告诉他们说，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明确的交代。他是那些穷苦人孤儿寡妇的那种变屈子啊，就是我们的神有一个本性，他在天上他管理万有，但是他的眼睛会特别看顾那些属他的人，那在这么多属他的人当中呢，他会特别注意那些困苦的人 OK， 不是他享受人的困苦，而是他因为自己的本性是慈爱跟怜悯，所以慈爱怜悯的本性让上帝特别去注意，耳朵特别去听这些困苦的弟兄姐妹，或是那些还没有相信他的那些孤儿啊，或是那些受苦的，或是圣经说连野地的走兽啊，被母鸟丢弃的小鸟，上帝会特别给他吃。你能想象这样的神吗？一只走丢的羊，上帝特别给他平安，他听见他的叫声。你说、那些有钱人呢？那些博士、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祷告神不听啊？哇， 我没有说不听啊，但是他们也很难祷告嘛，他们太富足了，他们祷告有口无心啊，可能他也没，上帝根本不需要注意了，因为他们根本也没有求东西了 OK。 但是就是那些真的受苦的人呢，他们可以发自内心深处真诚的求，因为他们是绝望的，他们不能靠人了。所以他说上帝会特别注意，他说你要当心啊，你欺负有钱人还好，因为有钱人不会告你，你欺负穷人，他虽然不能告地上的法官，他可以直接告到天上的法庭，而且天上的法庭很有效，不用跟你拖一年半载啊，马上执行，对吧？如果上帝一发怒，管你是谁啊，美国总统什么总统都好都得下来啊，就是如果你让上帝为你报复的话。所以雅各就警告他们说，你们欺负的那些无辜的人啊，可能你们觉得没有后果嘛，因为这些穷人没有人可以敢为他们辩护啊，或者说他们没有资源去收买什么法官啊之类的啊，所以他们肯定就会承受你的欺负了啊。雅各说天上的上帝啊，明文的就是指明啊，他要保护这样的人。那我说回，当然这是警告那些坏人啊哈。说回我们，如果我们是被伤害的，你要记得是同一位上帝啊。OK， 可能或许了哈啊，事情发生到最后不一定是你想象的啊，但你永远不要忘记，上帝一定是那个最后一张牌的，是上帝。那些恶人啊，他怎么高兴也好啊，他都不是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上帝，最后一张牌可以把全部推翻，最后一张牌呢可以定一切的结局，上帝永远是那个定万事的审判官，所以要依靠他。那如果上帝答应他要看顾那些困苦的人，那么如果我们遇到困苦啊，我们就不需要绝望啊，因为我们其实就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更靠近我们的上帝了，对吧？你就来到他的面前了，你就向他来求保护啊，求安慰啊，人也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信心。OK， 好了，我就继续了啊，这个是。这个题没有完呢、啊，它很长的，所以你知道，其实当时是这个危机哈、啊，在教会里头，当然他讲了很多其他方面啊，是从我们可以说是从心灵上的了哈、观念上的，但到第五章就是很实际的东西了。我们继续看他说这些富人啊，有钱人他们很傲慢了、他们什么都敢做，因为没有什么。看来没有什么代价啊，他就说他们第六节，他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啊。这个是接下来的嘛？但你们不是说教会的人啊，这里是说那些有钱的。但我估计啊，你明说，但是应该是有钱的犹太人，而不是外邦人啊。对，因为雅各肯定也不会去在意这些外邦人，外邦人根本就不在这个话题之内了但是犹太人最少还有旧约的律法啊，所以雅各就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了这个应该可能不是说他们真的是去杀害就是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了但他们的这种手段呢、就欺压的手段呢是好像是杀害了人一样因为这是圣经一个常用的字眼我也讲了很多次，在旧约呢，上帝会常说，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对吧？这个我们常读过啊，或者说你的血，你的手不可以沾人的血，你不应该以为上帝真的说你去流人家的血，就是去拿刀去拿枪去杀人取人的命，你搞到满手都是血，这个 谁都懂，你要杀人可以不用自己做的，可以叫人家做的啊。大卫啊叫元帅去做，甚至大卫呢是利用外邦人来杀啊这个乌利亚。上帝都把这个流血的罪归到他的手上，所以流无辜人的血或是手沾满啊，就是杀人的血的意思呢，其实更原本的是说是伤害人。但是上帝看你对人的伤害很严重嘛，严重到好像你流他的血一样，是这个意思的啊。雷佳文 的解释就更有趣了，那但这我很记得了。他说有的人呢，可能呢一只小牛一只小羊或是 一块面包就是他的命，因为他全家只剩下这个东西。 OK， 你如果拿去他这块面包，你有钱人啊，你说哎，这个月没有交房租，来我来没收看，哎，这面包不错哈，我虽然都吃饱了，不过我想尝一尝，就跟他拿来啊，就咬了一口啊，脸就扔掉了。 OK， 对你来说这哪一块面包嘛，我又没有对他怎么样啊，我还给他省了一个月的房租啊，我对他蛮好的，你走了。但上帝说你流他的血，因为这块面包是他全家最后的一片食物，就是他的命了。所以你不要随便拿人家东西啊，你不知道你拿的可能就是人家的命，虽然你没有真的杀他啊，但上帝会把你杀人家全家的这个罪算到你的头上。你莫名其妙可能你被告，被上帝告说你杀害人家全家，你说没有做过啊，上帝说有，你就是吃了人家的面包，或是你讲了一句话，或是你就是我们说现在我们很习惯的就是转消息啊，就人家讲闲话，你就传一下啊，可能你就一个动作啊，把一个毁谤的事情传开了，哎，其实上帝就说你流了的血啊，所以这个不是好玩的哈，完全不是用地上的标准来看的啊，是上帝看得见，因为他看到一切嘛。所以他知道啊，什么样的罪行啊，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啊。好了，说回这里呢，有些人肯定不会傻成去杀人啊，他去杀人呢得不到好处啊，他要杀的一定是要让他更有钱了。你杀一个穷人，你得到什么呢？没好处。你要他的面包，你家里一堆啊，你根本也不需要。对，所以应该不是说这些富有人去杀啊，这些工人啊，或是这些奴仆的东西啊，而是说他们为了方便啊，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就是不想去承担那些责任啊，他们可能就收买了啊一些的官员啊或是等等了哈，就是一些途径吧啊，连因为他们有钱，他们认识人，他们请吃饭，连最后人家就给他们面子，所以他们就得到了方便。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方便其实是人家极大的亏损。 OK， 你抢了人家的 Uber 就是想要去去看一套电影，但是那个本来应该做 Uber 的是去医院救命的，连最后就死了，就是你要看电影嘛啊，你觉得我很重要啊，我多给100块啊，Uber说好我接你吧啊，对不起啊，你只给50我不接你。他去急救的，你呢你去看电影的啊，当然这是夸张啊，但是你想一下，有钱人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盲点，他太有钱了，他什么事情都觉得很简单，你有钱了对吧，他不能解决的就是买嘛，就是这样，不能解决就是请人做，就是讲，所以他没有考虑真正的代价的，他只是用价格，所以常常在上帝的眼中犯很多的错误。他们看人是用数字来看的，我100个员工1000个员工一个月花多少钱，全部是数字。OK， 他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价格就是人的价值比整个世界还要贵重。 OK， 几乎不是你的工钱呢，那个数字啊，它是比整个，因为耶稣为这些人死啊，上帝让他的儿子为这些人死，所以你可以说有钱人有时就是因为金钱的缘故啊，就让他们的头脑比较不思考啊，很抱歉啦，不过这我说的也一点也不太夸张啦，如果你们有认识一些有钱人的朋友啊，可能很少数的是清醒的，你会发现多数的富有的人呢不大清醒的啊，他们会很简化的看很多的复杂的事情 ，OK， 而且常犯错误，只是因为他们有钱了，所以没后果而已啊，做错了不是啊，就是请人啦啊就请吃饭啦啊，请官员啦就解决了，就盖掉了，通常是这种情况 ，OK， 所以雅各就提醒这些人啊，说你们要小心哦，你们其实就是无辜的啊，就陷害了很多。很多的工人啊，那些为你们工作的人啊，甚至你们对他们的亏欠好像杀害了他们一样。他说这些人呢，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的啊，他们不是跟你斗输了最后给你抢去他们的东西，他们是从来都没有抵挡过你的。就表示说这些艺人，所谓这个艺人不是真的是没有犯罪的人啊，是比起这些富有的人来说啊，他们几乎是艺人了，就是说他们没有像这些恶人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比较起来他好像是艺人一样。他说他们是没有能力也不保护自己的，也没有人愿意保护他们的，你们应该保护他们，但是后来呢他们却在你的手下受伤了啊，就是因为你忽略了就是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自己哇看电影啊，去逛街啊，就牺牲了人家一个礼拜的工资，或是他们呢这个台面上的一餐的食物了啊。所以雅各就说，你们对这些工人的亏欠，就是这工人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啊，他说会在神的眼中会引发一个很严重的报复，因为上帝看见的不仅只是一个老板对工人的这个工资的拖欠，上帝在天上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景象，他看到的是你流人的血，你的那个邪恶，你的那个傲慢好像不在乎别人的性命一样啊。那可能你读这些经文你觉得不大像我们基督徒啊，也不应该发生在教会，我也同意啊。那但雅各这样讲也可以是安慰啊，就是今天我们受苦的人啊，就是我们今天受苦，你在这个21世纪啊，应该你受苦不是吧，可能还没21啊，20世纪啊，你在受苦，你可能不一定还在这种制度之下了啊，最少有一些劳工法有些基本权利的，对吧？它可以保护你嘛，但是有很多真正的受苦呢，已经不是只是在工作上的啊，有的苦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关系之间的啊。连我相信你是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都会多少会遭受到。因为信仰的缘故而有不公平的对待啊，那有的时候是小啊，我们就可以原谅，可以放下，但有时的确不是小事啊，如果是的话你应该像这里说的我们还是要等候上帝为我们伸冤，而不要自己去行报复的事啊。就是说如果你要上帝介入的话，像这里讲的，你还要像这个所谓你要做一个艺人啊，就是说老板或是你的家人欺负你，你真的是无辜才可以啊，你不要说我也骂了他，最后上帝说两个都黑不算数， 那你是义人吗？在这件事上啊，他亏待你，你是不是义人啊？他又把你杀了啊，你说啊没有啦，就只是讲我两句，像可能也没有到这个地步哈。那、啊、如果他亏待你到一个这么严重，好像杀你一样啊，连你又存谦卑的心不抵挡，就是不去报复，不去伤害人，其实上帝会介入，这个已经是事实了啊！上帝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啊，常常都介入保护啊。刚才我前面说啊，在旧约里头，上帝连动物都介入，都保护，何况、你是他的儿女啊！不是每一次上帝都要等到最后一天哦，审判之日啊，可能大家会绝望啊，就说、啊、等到那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的，你看旧约、新约也有，希律在台面上傲慢起来，上帝马上就让他死去。你说啊，哎，新约还有这种事？有，一只虫咬他就死了。你说这个是神话故事啊？不分新旧约的啊，上帝要审判、要报复的时候，他是可以立刻的。只是多数的时候他怜悯人，给人机会而已，但是不表示说他是那种官员啊，什么都要拖到最后一天，没有啊。如果到审判之日，到那个未来的、啊、耶稣回来的那一天才把这个事情摆平的话呢，一定是有一个很主义，就是很高的一个目的的。 OK，就是上帝要得荣耀啊，让全世界的人都惊叹的啊，所以上帝要在世人的面前把这个案翻过来，让人把荣耀归给神嘛，对不对？你要在一般的事情呢，很多时候上帝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解决了，他就翻过来了啊。连只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没有祷告了，我们不愿意相信上帝这样做，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拖延。就是如果你没有真的有信心相信上帝可以执行公义啊，你老是想要去找人帮忙啊，找靠关系啊，去搞这搞那的，我可以说上帝会故意让他不成，因为成了还得了吗？成了你不是把荣耀归给无神论啊，归给共产党，归给社会主义，归给政府嘛？这样说啊，你靠这个啊，你还吃这个药哈、啊，这样就让你不会好，免得你去敬拜这个药厂啊，你去敬拜这个人。我不说吃药不好啊，你生病应该吃。我意思说，如果我们还很迷信一些的物质啊，上帝会让本来可以发生的事情延后。等到我们真的愿意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他才介入嘛。但是他通常是在今生介入的，他只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啊，上帝可能会压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啊，为什么啊乌克兰会战争啊？啊，各说各的，你那天会知道了啊，我们那天呢、啊，上帝会说为什么啊？可能跟谁都没有关系啊，到时你会很惊讶啊，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会那个啊？有的东西以后会知道，好吗？啊，好了，不多说啊，我还有一点时间，我讲完这个啊，第七节，它有两个小段啊，我讲完就结束啊。第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啊。”很明显啊，这第七节他就转回来指信徒，他前面你可能还不知道他在跟谁说嘛，因为他老在骂呢有钱人啊，说啊你们不好不好不好，你现在他就说弟兄们啊，应该很清楚啦，弟兄人就是弟兄教会里面的人啊，人要忍耐啊。雅各跟农夫讲话，不会是跟农夫讲话，这上下文没有农夫，就是基督徒啊，他是用农夫比喻而已，因为这些基督徒就是被这些富裕的人所欺压的，所以雅各给他们一个劝导啊，说要忍耐直到主来，不容易啊，忍耐你就要问嘛， 到什么时候也要算一算啊，值不值得？哎，他说不知道呢，到主来嘛，因为没人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的忍耐要到底的啊，不是你自己定的啊啊，我再给你三个机会啊，你再犯了我就不忍耐，没有的，直到主来，意思说你要全心全意的把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上帝，心里不要存有任何报复的想法，不然你就没有资格在上帝的面前求公义了啊！所以雅各就安慰这些受富人啊，当时的有钱人啊欺压的啊啊，这些有钱人好像永远都没有受到就是应得的报应了啊，因为他们收买了啊法官啊，他们打什么官司都是赢的，所以呢他们爱怎么做怎么做啊，连这些穷人越看就越灰心啊，觉得根本没有救了。雅各说忍耐吧啊，你的盼望从来都不在地上，你何必靠一个有缺陷的制度啊，你靠一个这种有罪的一个法官啊，但法官也是一个人嘛啊，来给你伸张这个公义呢啊，你等候的应该是那个完全圣洁无罪的上帝来做嘛，是吧啊，地上哇所谓的啊什么法治世界啊什么，其实讲到最后还是人治的，是吧啊，这可能民主读政治学的人会打我啊，他们可能不高兴的时候我来搞破坏，但是诚实一点嘛，对吧，你知道的，人守律法，人守法律啊，是为什么？是因为大家都害怕嘛，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其实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人真的为了守法律去守法律的，对不对？他认为守法律是在保障他自己，是为自己做的。好像我举个例子啊，人彼此帮助啊，或是在社会里头啊，你说啊，这些什么工会啊，啊，这些组织啊，啊，他会游行啊，会罢工啊，什么，他们都会为一些课题嘛，对，做这些事情。那我就讲一个例子了啊，我在法国嘛，这个很平常发生了啊，我同事很多都有工会的哈，哎，他们就说，哎，我们这礼拜要星期罢工啊，什么你来参加啊？我说我不参啊，我没有工会的，什么什么啊？他们就会一直问啊，为什么啊？什么什么一问啊？到最后说啊，我不相信这个东西嘛，你看他们就会直接跟我说，他说你今天不参与这个抗议，为现在那些就是那些退休人士啊，那些得不到公平的人来伸张公义呢，那一天轮到你的时候就没有人会帮你了。哦，我说哈，是啊，你要吓我我就跟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希望过你们帮我，我如果希望你们帮我，我早就离开法国了，这个什么国家，我从来没有不是希望人帮我的，我更不可能希望一个社会来救我的，我从头到尾是知道上帝在帮我啊！你想我在这种无神论的面前这样讲，他们肯定是跳起来了，所以他们跟我绝交了，不跟我讲话了，好不好？这已经几十年前了，现在看到大家打打招呼了，他们都不想讲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讲到底了嘛，就是我彻底不相信人类的，因为人可以帮人呢，就是人是想要保护自己的 OK， 所以这就是社会主义最下面的那个阴暗面来的，上面都很光鲜啊，我们是互助的，我们是相爱的啊，我们都是弟兄，其实是因为呢，我帮你是因为我也需要你帮我啊，有一天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也要记得你要帮回我，是吧，我今天为你罢工，哪一天呢我得不到好处的时候你也要为我罢工，是这个情况大家才去守一些的规则的，因为其实没有人喜欢守规则的，如果有一天你站在绝对的权力的时候，你就完全不屑去守规则了，因为没有代价， 这就是人类，所以会产生极权主义，会产生我们说有霸王，有这种暴君。为什么？哎，为什么他不守法？因为他不需要，没有代价，是不是？好了，我不多说了。我意思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们会怎么样都会受到法律啊的保护啊，什么什么，是因为我们还在一个这样的默认的一个环境里头嘛？啊，大家都觉得说，哦，啊，你是外族人啊，你是华人哈，啊，可能少数群体嘛，啊，对你好一点，也给人家称赞嘛，说啊，我们比较开放，我们比较容忍啊，我们这条村里面，哎，有收留了几家的外国人啊，而且是那些比他们差的外国人，而不是比他们好的。哎，这个很重要啊。瑞士人啊，就他会收留一些黑人呐、印度人呐、非洲人呐，哎，他就会显出他比较宽大。他肯定不会去收美国人啊，因为美国人比他优势啊，还觉得啊，收你如果帮你好像没什么道德上没有什么光环啊，没有什么光鲜的事，都有目的的。那么，所以如果你把你的期盼真的是建立在法治的世界，那不存在的，连法官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人，因为我们是犯罪的啊，所以没有人纯粹是为了守法去守法，没办法，因为人的本性是叛逆的，他是要去违背的，要去得到不该得的，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守法是有原因的啊。好了，所以雅各就是说，如果你得不到，没有亏损了，因为这些法官或是这些法律定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你嘛，啊，他们都不是为你的，是为一个富裕的群体的利益而规定的，你可能是刚好被他们算在里头啊，一个边边角角的好处，啊，你不要以为你就进去了啊，不要以为他们就会这个就是欢迎啊，就是怀抱啊啊，就是不是怀抱，就是欢迎啊，就是接待你啊，进到核心。没有啊，你是被欢迎了，但是留在门口那张椅子那边啊，就好像是吧，就是有钱人啊，你下雨啊，进来啊，进来叫你坐在门口那张椅子，雨停了你给我走啊，你以为进来就叫你到客厅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了，没这回事啊，啊，你穿衣服都不够光鲜了 啊没身份地位，你没办法进去了啊，这不是我们的世界来的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得到地上的法庭给你好处，你还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啊，因为一般上呢他不应该有这个操作的，我在说他是利益群体来的，但是如果你得不到也不用太灰心，因为本来真正的公义在天上，是上帝来执行的，好吧。那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去反对法律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说你清醒一点啊，不要被这些啊口号啊什么什么啊什么人文主义啊洗脑啊洗得太彻底啊，不要这样，你稍微用理性去思考，你其实每个问题到后面呢它都会走回人自己的身上的，因为什么都是人干出来的，是人做的，你讲到多高啊，伟人啊，我都有点怀疑岳飞是不是真的啊？如果有人说岳飞是一个真人，我想他可能比较像当时的皇帝啊，就可能他们会形容一个伟人，讲，最后呢，其实是在讲一个现在在做天子，在做宝座的天子，可能还是在讲人，也不是讲什么伟大的人，没有了啊啊，都在赎回人的功劳。这就是世界了，所以我们其实上没有失去什么啊，如果世界排挤我们的话，或者说世界让我们失望的话，好吧。所以雅各就鼓励他们说要忍耐啊，因为上帝没有忘记啊属他的人啊，看顾属他的人， 如果我们得不到公平的这个判断，天上公义的神将要做我们的审判官啊。所以世界现在很乱了 你可以说啊，特朗普上来啦啊，世界要和平啦，欧元要上去了啊，因为打仗要结束了嘛哈 乌克兰很抱歉啦啊，一国变三国要被展开了啊，东西边靠西方啊，中间就什么都不是啊，东边就靠俄罗斯啊，很抱歉啦啊，就结束了，大家就算了啊，你说公平怎么样公平啊？泽连斯基说我要坚持到底，把最后一个俄罗斯人从我们国土上面赶出去，这个叫公平吗？死去这么多人哦，怎么赔啊？怎么样公平法？你告诉我，给你100年你的国家都回不来了，你打仗的第一天就失败了，或是说就注定跟公平没有关系了。战争从来没有办法恢复公平的，公平是需要上帝来审判的。所以我的看法，我也不是看报纸的，不过我的看法是这要公平呢绝了啊，就等将来吧啊，回到天上。 OK， 地上呢就是现实主义，结果一定是这样子，以色列巴勒斯坦也是现实主义，就是到最后呢大家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好啊，总之你吃苦就倒霉了啊，因为整个地球的人现在已经就是关心别的事了嘛，所以你不要去搅扰人家啊，你把人家惹怒了人家还会跟你翻脸，所以到最后就是这样，你要相信谁啊？没有的啊，如果国家跟国家是这样，社会跟社会是这样，村庄跟村庄是这样，家庭跟家庭也是这样，人跟人更加是这样了，是不是？所以混乱当然是混乱了，世界是因为利益嘛。但是感谢主啊，我们跟这些不幸的朋友不同，是我们知道有一位审判官嘛，他们是不知道，或是他们也不相信，我们是相信的，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恢复公益恢复秩序的一个美好的盼望。 OK， 我们的盼望不会在地上的啊，不是因为有哪一个伟大的国家啊，中国出来做和事佬，没有人可以摆平。你知道二战过了那么久，到现在啊，你不要讲二战，一战也可以哈，更久。 OK， 还要不要讲更前一点啊？什么这个中日战争，可以，你可以扯啊，越远越好。有哪一件事情摆平过的？有吗？这个南京事件摆平过吗？七七卢沟事件摆平过吗？你要我数吗？可以再远一点啊，没有摆平过的任何事情，没有公平过的。OK， 就算人类多么进步，也没有公平过。在北美啊，美国人杀了多少的红印第安人？加拿大把多少的这些土著的孩子关起来？道歉而已嘛，公平什么？没有公平的。 OK， 如果都做不到，今天为什么做得到？今天乌克兰战争你今天会做得到，因为人类比较聪明了是吧，有人工智能可以做得到，不能啊，做不到，从来都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其实这个局势应该让人想起就是上帝的国度嘛，当然还是很多人不愿意啊，但最小基督徒看到地上那么乱啊，但这些就是人的真面目全部扯下来了啊，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就应该死心嘛，就是算了算了，反正我们都不数这个啊，这电影不能看了，不看了啊，然后就出去吧，是吧？有时我不知道你们看电影，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跟同学去看电影啊，那些中学的时候有时一些电影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啊，就乱七八糟，你真看不下了啊，就是因为里面空调够冷啊，就在里面睡了啊，有时就真的站起来就出去了啊，受不了，不知道在做什么啊，浪费时间的就走了啊。你看这个世界的电影还在看了 还有趣啊，天天换呢，换主角换英雄，你总是会厌烦的，因为他来来去去最后就是没有结果，就是这样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总之雅各强调就是主要再来，这是主的日子，这是主审判的啊时间啊。我时间到，我把第二章讲完，他只有一句话而已啊。他就说像农夫，哦，可能两章，不过没关系啊。他说像农夫等这个宝贝啊，他指的就是一个比喻，就是农夫他每天劳作啊，他就去耕种嘛啊，撒种、除草这些他做了，但是他没有办法马上看到那个结果，他把种子埋下去之后。他不能天天去翻它，哎，有没有长芽？怎么一翻就死掉了？所以，他真的不能去动它，撒下去就要完全，就是我们说听天由命啊，就是要有信心相信老天爷来养这些树了，来养这些植物，是吧？他们没有办法去交心去忧虑的，或者说忧虑也没用的。所以他就举这些农夫基本的一个行为啊，就是这种信心，他们撒了种子，他们没有去检查，他们也没有整天站在那边怕鸟来吃还是什么，他们就走了，他们觉得他们做完了，他们就摆在那里，他们就走，他们就只是等候而已，等候收成的日子来到。 OK， 但这个可能不用什么杀虫剂的，因为可能种的东西不会有虫吃了，所以这雅各说就直接等收割了。OK， 可能有一些农作物是这么简单的啊，不过最早还是要等啊，不用你再去花心机，但是还是等。所以他就用这个来指我们了啊。如果基督徒，我们在今生我们劳苦啊，我们做了功夫，那我们不愿意等，我们好像连农夫的智慧都没有。一个基本的智慧都没有，他说种东西都要等，何况啊，我们被上帝磨练，我们怎么可以缺乏耐心呢？啊，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比喻了。连他特别说这些收成的东西是宝贵啊，宝贵的出产啊，因为这是维持生命的食物嘛啊，所以他说农夫会用。这个宝贵的性命，因为他们也是要等就是他们的生命啊来等候值得等待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肯等，是因为这东西值得你等，它有价值。连这个被你等的东西啊，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等你的生命，是吧？你说啊，我不知道啊，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是吧？你买一个手机1000块啊，你说苹果要你等3个月，你说值得等，这个手机太好了，我一定要等3个月啊。你其实呢，你是给了3个月的命，再加上1000块，因为你等3个月嘛，三个月是活过来的嘛，不是吗？这是你的命，你的命有多大，多少价格，很高啊。啊，所以雅各，当然我没有叫你。买这种东西啊，叫你等3个月，肯定是它产量有问题，不要相信它啊。回来这里，就是这里说，如果你看上帝的审判是宝贵的啊，是重要的，雅各就说要等候，而且是用最大的代价去对待它，就是用你的性命。所以在神的眼中，忍耐是很高的一种操练来的，因为它不是金钱的事情，它不是一个价值啊。你说我给钱啊，一天50啊，你可以用数字来算啊，但是忍耐等候啊，它没有办法算啊，在神的面前就是你表达了。你用你的性命来等同这件事情，你等一天就是因为它值得你一天的命，你等一年它值得你一年的命。基督徒，上帝的审判是最高的，而且是最荣耀的事情，值得我们一生的性命。 因为这是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啊，好吧？可是你以后会发现你没有什么特别去荣耀神的事情，但是你常常有忍耐的心，也让你参与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你没有在事情不应该发生的时候，就是因为缺乏耐心啊，就是讲错话啊，做错事嘛。那你用忍耐等候上帝在最好的时刻彰显他自己，是吧？所以主耶稣回来救我们脱离苦难的这个大救赎日啊，是值得我们去等候的啊。所以雅各用这个来安慰他们啊，他没有讲别的东西啊，他只是说啊，你们要用一个这样的态度啊，好像农夫对待他们看为宝贵的农作物一样啊。那结尾就是最后一章，我讲完就停了啊，就是这个春雨跟秋雨啦。这个秋雨通常是撒种的时候啊，因为也需要雨水嘛啊，就撒了，连秋雨就来啊，让那种子下去，连之后呢，他就要等了，要等到春雨，所以中间是隔了一个冬天，啊，不长也不短了啊，冬天就三个月或是四个月这样，连一直到春雨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收割，啊，才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他意思说，农夫呢，其实，就是在这些事情上是操练了他们的一种耐性，啊，好了，简单来说就是受到不公义对待的弟兄姐妹，啊，要知道上帝并没有睡觉啊，上帝也没有忽略，啊，他在指定的时刻一定没有拖延的去执行他要执行的事情。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缺乏耐心，我们会觉得好像等了很久，但实际上当它发生的时候，你会明白上帝一点都没有拖延，一秒都没有，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指定的时候完成的，好吗？所以雅各用这个方式啊来安慰受苦的信徒啊，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从这里啊，就这段经文啊，得到鼓励啊！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挑战都好哈，有的啊在说哈，有的是工作的啊，关系啊，家人关系的啊，身体健康啊，都是挑战啊。其实都有一个秘诀，就是等。在世界的人来说，等是浪费时间，你一定要做点东西嘛，对不对？你等就什么都没有，错了。我们不是等命运，如果你等命运，我就说你浪费时间，因为命运你不认识。我们是等上帝啊，我们是等一个没有拖延的神啊。你急什么呢？因为只有他有答案啊，所以你等他是你最好的态度，不是浪费时间。那如果在等上帝的时候自己去做，自己到处找方法，这反而是表现出人对上帝的不信任。哎，就是说啊，好吧，我等你啊，但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呢，我先给自己做一些备份啊，等到不理想我自己拿来啊。这不是你怀疑上帝他到底能不能成吗？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相信他能成，的确就是等了，因为他不拖延啊，他就在做了。而且我们也能够在等候的当中经历他的供应啊，他的安慰，最后能够成绩啊，他给我们就是分享啊他自己的荣耀，好吗？好了，我停在这里了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看完啊这段的话，也更加清楚明白啊初级教会的信徒啊，当他们一信主的时候，那他们受到怎么样的一种苦难啊？主啊，你透过雅各劝导他们啊，信徒要存忍耐的心啊，也要保持公义的态度啊，不要自己去报复啊，也不要用人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要求。那我们相信你不是忘记我们啊，你也没有在天上沉睡。你都在护理每分每秒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你仍然在工作因为你要让这些拣选的人都在你指定的时刻都能够进入你的国度。主，我们相信这是你最后的心意，也是你必定要达成的心意。主，我们就等候你荣耀的日子来到把一切的这个审判的作为完全交给你也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主啊，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让我们学习来到君王的面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把赞美感谢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好，我们下午见。 OK， 拜拜，谢谢。